好，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13节开始看起哈。那我们之前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前面这个这个分段结构，对不对哈？我们现在是看到第52章开始，52章、53章啊，这在右边这一块啊，所以是49章到57章这一段的重点呢，是讲到重建啊，讲到重建怎么重建耶路撒冷，他们从被掳归回啊。然后来到耶路撒冷一片废墟，神应许啊，这个地方要重新再被建造起来。那这个相对于在新约里面呢，是讲到使徒的书信，因为使徒的书信的重心就是在建造什么？建造教会。好，旧约里面的锡安呢，就是预表新约里面的教会啊，所以锡安要被重建，那就是教会要被建立。那教会要被建立啊，在使徒的这个信息里面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啊，基督跟他的十字架。那好，那这个基督跟十字架呢，就是在第53章啊，我们今天要读53章的这个重心啊。好，那我们上次读到我们先看一下52章啊。52章我们有讲到说 ,OK, 前面有几个分段啊，讲到锡安要抖下尘土兴起，对不对啊？我们讲到这个尘土是什么呢？讲到这个羞辱的过去跟记录啊，讲到这种失败的心态，讲到这个属世跟这个属地的这个沾染啊，都要抖落啊，在来到神的面前要把这一切啊都抖落，要坐在位上要起来赞美神啊。好，那接下来呢，讲到说锡安必无价被赎啊，因为当初是无价被卖，现在就无价被赎。接下来讲到说传信息的啊，要向锡安报好信啊。我们讲到说，有看到传信息的人，就是传福音的人，也有看到什么守望的人，守望的人就是代祷的人，对不对啊？这两个执事啊，那当到他们会看到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回来啊。OK, 那时候传信息的要报佳音啊，那这个守望的人呢，他们会首先看见神的荣耀回来啊。然后接下来是就呼吁啊，呼吁神的百姓要离开巴比伦，离开巴比伦啊。好，那今天我们从第13节开始啊。13节到15节呢，是要预言基督啊。13节说什么？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啊，或者行事通达啊，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啊。OK, 这边开始，从这一节开始，他就很花了很长的篇幅在预言基督了啊。这位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呢？啊，这位基督是有智慧的啊。大家听了，make sense, 很有道理，对不对啊？他会被高举上升啊，成为至高啊，大家都阿们，对不对啊？那个其实在这个叫做腓立比书里面，新约的腓立比书里面也有讲到说，基督他被升为至高啊。但是呢，在升为至高之前，主耶稣是先降卑啊，降卑，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的这段话啊。好，那以赛亚在前面这边预言，先预言那个他倒是先预言基督他会被升为至高啊，所以读者读到这个地方都 OK 啊，没有问题。那但是下一句呢，就开始画风一转啊。14节啊，许多人因他惊奇啊，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啊。
面容，
他的
应该翻成面容，因为这个形容是比较古老的翻译。
哦 ，OK, 他的形象，他的容貌啊，
面容，
他的面容比世人枯槁啊。好了。这个地方就开始让人家脑筋要开始打结了啊。他这个原文啊，这个 NIV 是这样翻译 ,His appearance, was so disfigured beyond that of any human being. 他的外表啊是 so disfigured 是什么意思啊？整个已经那个样子都没有了 ,figure, 对不对 ?figure 是样子，整个都已经变形了，整个都是整个外貌都已经不像个样子了齁，超过任何的这个人类齁 ,and his form marred beyond human likeness 齁。好，那这个新译本是这样翻译啊，许多人因为 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因为他的容貌毁损得不像人，他的形状毁损得不像世人。像右边这个图啊，这个是 The Passion， 你就知道说主耶稣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整个样子已经不成人样了，不是已经完全不成人样。他说啊，他这里就已经以赛亚好像已经看到耶稣那时候的样子。这话还写到这里，大家还开始心里说怎么回事啊，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啊。接下来啊，他说 OK， 然后十五节啊，他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他讲到说这个弥赛亚要来，基督要来，他会洗净许多的国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那君王要向他闭口，本来是看不起的，现在要向他闭口，而且呢过去向人所隐藏的这些奥秘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会被打开，这奥秘会被解开，这个叫做启示。过去没有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所以神要把那个人心未曾想到啊，也未曾听过的，未曾看过的，像那些他所拣选的人要启示出来。好 ,OK, 这所以这边是从这边开始讲到这个基督，预言基督要来。53章，现在进到53章全章就在讲基督。53章就可以，53章有12节啊，12节你可以把它分成四段，每一段就是三节啊。第一段是讲到什么呢？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预言弥赛亚的卑微。OK, 这个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啊。那弥赛亚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怎么会是卑微啊？第一个就讲到他是卑微的。第二个呢，预言弥赛亚他要承担人的罪，四到六节啊，他要承担我们的罪啊。那七到九节呢，预言弥赛亚的死跟埋葬啊，然后在旁边看到一样啊。然后十节到十二节呢，才预言到弥赛亚的得胜啊。好 ，OK, 所以如果你读这个53章的话啊，我们现在读，我们当时觉得啊很自然啊，这个都在讲主耶稣嘛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啦，耶和华什么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啦，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啦，我们现在看起来都很自然。但是你要想，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啊，他们读到这段经文啊，很难想象的。因为他们想说，神所预言将来要来的那位先知，讲到大卫的后裔，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他们就拒绝耶稣嘛，对不对？可是很奇怪，这个话其实在53章里面讲的这么清楚了。
主前六七百年。
对。我们从53章你再对照来看，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其实没有什么，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对不对？但是很奇怪的就是，犹太人他们拥有以赛亚书，可是居然没有看出耶稣就是第53章所预言的弥赛亚。这个让人匪夷所思，对不对？今天我在想说，我们把这个53章拿给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拉比，请教他说，请问这个是讲谁啊？那你拿这个跟耶稣的一生做一个对照，你难道不觉得说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在讲耶稣吗？我都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回答。他们说，这个是讲以色列啦，以色列是那位受苦的仆人啊，或者就是不合理，不 make sense。耶稣是最跟这段经文是最符合的，明明就是主耶神预言的，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啊。所以啊，以赛亚呢一开始第一节啊，53章第一节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呐，他好像都已经知道说将来人不会信了。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以赛亚已经先看到这个基督的样子了，所以他说：“哇，这个传出去绝对没有人会相信啊。”不会有人相信的啊！好，第二节，那这边讲到什么？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讲到说，基督他成长的这个环境啊，是非常险恶的，非常非常糟糕的，很差的一个环境。 我们今天会被儿女哈、啊、这个预备最好的成长的环境啊，有人这个要一定要住到最好的学区啊，然后有人为了儿女的教育就是要移民到国外等等，我们会为儿女设想很多，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天父居然让基督啊生长在一个最恶劣的环境，怎么样的恶劣呢？啊，第一个，他的家境非常的卑微贫穷。约瑟跟玛利亚是穷人啊，他们家算是穷苦的这个阶层的，你怎么知道呢？啊，当主耶稣被生下来啊，他生下来被献给神的时候啊，他们就带他到圣殿里面，要把耶稣奉献给神啊，因为小孩子都是投生的嘛，投生的要奉献给神，然后但是动物啊。投身的要奉献给神，是要把他的景象打折，就是让他等献祭要烧掉了啊，这个是献给神。但是人不行啊，人不能把他给杀了，所以他们会用一个动物去取代他啊，就是用这个取代啊，把他献给神。那用什么东西呢？你可以用羊啊，用牛用羊都可以啊。那穷的人呢？穷人你买不起牛羊，你要用什么？用斑鸠或者是雏鸽啊，斑鸠或雏鸽也可以。那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把耶稣奉献给神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什么？就是斑鸠跟雏鸽，这表示说他的家境非常的贫穷，买不起牛羊。好，主耶稣是在这样的环境成长的，像根出于干地。那第二个，他是生长在穷乡僻壤的这个拿撒勒。好了，你家穷也就算了，那如果你住在耶路撒冷，住在好那比较繁荣、比较文化比较高的地方哦，那也许你还是可以受到很好的这个教育，或者说是你在那边呢比较有发展的机会哦。但是他不是啊，神让他生长在拿撒勒是什么地方啊？拿单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啊，神那个地方人家看不起的啊。然后呢，这个。另外那些祭司长啊，他们也说，哎，你如果去查就知道啊，拿撒勒没有出过先知，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啊，就是连加利利这个，不要说拿撒勒，连加利利这个地方他们都看不起啊。虽然这句话不太正确，因为加利利是有出过先知哈，
约拿
就是哈，但是对，但是从这句话你就知道说，加利利那个地方是他们所轻看的，那个地方是不入流的，那何况是加利利里面这么很小的一个拿撒勒哈。好，主耶稣就是在这个地方成长啊，你等于是说这个先天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好了，那你说好了 ，OK， 这是神给他安排的，主耶稣自己也不能选了，对不对啊？主耶稣他说 OK， 生在这个穷人家里面，生在拿撒勒成长，这他自己不能选。但是后来有件事情他可以选啊，但是他顺服神啊。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后来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接受拉比的精英教育啊。那时候他顺从父母啊，从在拿撒勒小村从事木匠的工作。那时候在他12岁的时候，他上耶路撒冷去
过节，
对。那过节之后，他们全家人就回来的时候，他呢自己一个人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亲不知道啊，他以为他在同行的人当中，就后来呢，哎，发现找不到他。就后来就三天之后呢，再回到耶路撒冷，才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啊。那时候耶稣12岁，坐在拉比当中，在那边问他们问题啊。那些拉比啊都很惊讶，哇，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聪明啊？这个应答的这么好啊？就是他们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可造之才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天才啊。那但是呢，所以那时候耶稣12岁照理说那时候他们是要成人了。成人的时候他们通常就要决定他以后的一生齁，他要从事什么行业齁。好，那照当时的这样的情况来看齁，其实耶稣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慕啊，或者说他有一个也同时也有很大的这个 potential 啊，怎么样成为一个犹太的拉比。他有这样的一个 talent， 他有这样的才华。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那同时呢，在那个拉比面前，他也哇，拉比真的是可能赞不绝口，哇，这孩子实在太资质太好了。 可是他的母亲玛利亚看到他就说，孩子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岂不知道我们在这边到处找你吗？哦，耶稣，对啊，很伤心啊，为什么让你父亲跟我这么伤心呢？哦，主耶稣就说啊，岂不知我应该与我父的事为念吗？哦，但是话是这么说了，他是说他在圣殿里面是以他天上的父的事为念，但是呢，他还是顺服他的父母亲，他就回去了，回到拿撒勒啊，怎么样？做什么？木匠啊。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你会觉得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你的资质平庸，你作为一个木匠啊，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惜。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天纵英才，如果你这个人在那个拉比面前啊讲出那番话来哈，大家都非常啊肯定，你知道说你真的是一个资质非常优秀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头啊真的是很有发展的。啊，今天哈佛大学给你这个奖学金啊，这个耶鲁大学给你奖学金啊，这个Stanford 对不对啊？结果呢，他的家人说不要去了，这个读书没有用了，回到老家了啊，这个跟我一起学门手艺啊，这个赚钱比较实际了，叫你放弃，你会觉得怎么样？耶稣就放弃了，他心里头有没有一点不满呢？没有，他就完全顺服。所以那他说，那我不是埋没这一生吗？你要知道啊，你的身上所有的 talent 是神给你的，神要你怎么用啊，你就怎么用，不会被埋没，你只要顺服神啊，顺服神。神说啊，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给我们的，神要我们放在哪个地方啊，哎，我们就是顺服啊，顺服的。你就要知道有一天神会祝福你这个顺服。所以耶稣那时候就是顺服啊，顺服他的父母亲，就回到家乡里面去做一个木匠啊，做一个木匠。好，所以他就像根啊出于这个干旱干地啊，看起来就是没什么希望啊，但是呢啊，他就这样做啊。好，然后呢第二节他说啊，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这个画耶稣的像啊，都画的哇蛮英俊的啊，看起来哇这个很好，但实际上他真正本人可能没有这么帅啊。他实际上他是面容非常苍老啊。圣经上约翰福音八章57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啊那时候人看到他好像以为他已经40-50岁了啊，虽然那时候他只有30出头啊，但是他看起来已经有好像是40-50岁一样啊。那所以他不是靠他的外表来吸引人。圣经里面有些人呢，那外表让人家看了，哇，一下子就觉得说，哦，这个人，这个很有吸引力，很有魅力啊。比方说像谁啊？像旧约的那个扫罗王啊，扫罗王就长得非常的英俊，而且个子比人家高出一个头啊。所以那个当撒母耳一直说，哎，看啊，这个就是耶和华为你们所拣选的王。那时候每个人都欢呼啊，哇，这个真的是，因为撒母耳特别加了一句啊，他说，你看全以色列人有像他长得这样子的吗？所以人都是看外表，所以他们一看马上就非常喜欢这个王，所以扫罗一下就做了他们的王。大卫不像扫罗个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面貌光红秀美，但耶稣不是。耶稣你凭他的外貌你大概不会很受吸引，他说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好，那这个外貌也是神给他的，所以他真的没有什么优，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这个优势。然后下一节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犹太人读这段经文就很难理解，弥赛亚怎么会这样子，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英文是说 A man of sorrows 是什么？
忧患之子
And familiar with sufferings 这什么意思啊？
常常受苦。
Familiar with suffering， 受苦对他来说啊，家常便饭啊。我们今天还不敢这么说，受苦对我来说家常便饭啊。 受苦好像是特例啊，不是，对主耶稣来说他受苦是家常便饭啊 ,familiar with suffering, 啊，这个人不是从他后来三年半，可能之前他也要受很多的苦啊，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不晓得这个要怎么样啊，是去想象啊。今天我们有看到有一些人啊，觉得说啊，好像这个看起来呢，就不是你不会想说去正面跟他啊，这个啊接触，对，有些人或者说这样很脏啊，很怎么样的啊。他说主耶稣那时候就像这样子啊，被藐视啊，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and we esteemed him not， 就不把他当做一回事。
不看在眼里，
不看在眼里，把它当作什么空气啊？
这个
就是完全的漠视它，藐视它啊。好，这个是以赛亚在描述啊，在预告将来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样子。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讲到预言到他会钉十字架，对不对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也是我们当我们病要得医治的时候可以宣告的一句话，对不对？主，因你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因为你已经为我的疾病付上代价啊，你为我的罪付上代价钉十字架，你为我的疾病付上代价给鞭打啊，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宣告的一句话，在新约里面也引用这句话，在彼得前书，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啊。然后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这个个人偏行己路啊，英文是怎么说啊？英文说啊 ，We all like sheep 啊 ，have gone astray 啊 ，Each of us has turned to our own way 啊。每一个人呢都 turn to our own way， 就是每个人转向自己的道路啊。我喜欢这样做。我喜欢这样过生活，所以每个人都这样子啊，不是其实说起来好像没有一个例外，对不对？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羊的特性啊。羊这个人羊是特别没有方向感的一种动物，那也特别顽固啊。他想要往这边走，他就有时候就要往那边走啊。好，那所以我们就像羊一样走迷了路啊，越走就越迷失。他说神让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And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好，所以这个偏行己路呢，就是恶人的特质啊。我们常常引用以赛亚书55章第7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啊，离弃自己的道路。 OK， 恶人不是说杀人放火，这个叫恶人，恶人就是走自己道路的人，就是恶人，在圣经里面啊的定义就是这样子。不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有自己坚持自己意念的人，在神的眼中就是不义的人啊。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好，所以每个人都偏行己路，偏行己路这就是什么？罪孽。所以耶和华什么？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什么罪啊？偏行己路。Turn to our own way， 啊，所以今天我们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罪孽啊。他被欺压，在受苦之地，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好，下面这个图，这个是羊被剪毛了哈，左边这个是用剪刀剪，右边这个是用这个电动的那个。当初是没有那个电动的，但是也是这样剪啊，咔嚓咔嚓啊。那我就上网去，我就看看那个好被剪毛是什么样子，上网去看一下 YouTube 啊。OK， 羊是这么剪的啊。那羊被剪的时候，我发现羊真的是不会叫啊，羊就是在那边就是被剪，它有的时候这个姿势不舒服，它会在那边挣扎一下，但是它从头到尾没有叫一声啊。那个被宰杀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我没有把羊被宰杀的照片秀出来啊，那个太血腥了啊，这个看起来不舒服，所以我只用这个剪毛的照片。羊被宰杀啊，也是 不出声啊、哦。那个谁，那个小琴啊，我们当中一个小琴姊妹，她回中国啊，到江苏，然后到乡下，她的那个就是什么亲戚家里啊、哦，在那边啊、拜访他们。结果呢，他那个亲戚是家里面是养什么养是不是不是养，他亲戚是屠宰屠夫哈、哦，专门是杀屠杀这个羊的啊、哦。结果那天他去那边，他刚好他在家里面做客啊、哦，他那个姊妹在那边做客，结果他那个亲戚呢就去那个屠宰场里面去杀羊，就隔了一会儿回来，他说你刚去哪？我刚去杀那些羊。他说哎真的？他说就是刚才，然后是。他说可是我在这边都没听到什么声音啊，对啊，因为羊被杀的时候它不会叫了、哦、所以他才知道说哦，圣经里面说原来这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被杀的时候不出声的，如果就听说杀猪会叫、哦、杀狗也会叫，但是杀羊是不叫的，
公羊也会叫，
公羊会叫是不是，那
它会抗拒，而且用它的脚顶那个要杀它的
啊、哦，真的，
嗯，
啊、哦，真的，那什么羊不会叫？
绵羊。
哦，你想说山羊嘛，不是公羊。
哦哦。
哦，
山羊。
OK， 我讲 ，OK， 山羊啊、哦，山羊会叫、哦、，OK、
嗯。
那绵羊不会叫，哦，好 ，OK， 对啊，因为我这边你看这边剪毛的也是绵羊嘛，哦，好，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那时候被带到比拉多面前了、啊，那时候耶稣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啊，什么都不回答，哦，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作证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都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哦、OK， 就是这个以赛亚在这边已经预言到了、哦、预言到了，所以奇怪，犹太人为什么看了 这段圣经不会知道说这就是耶稣呢、哦、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受这些苦，不是没有目的的，是为着神百姓的罪过。好，这里有一段话，从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一直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这段话，后来在新约里面呢，使徒行传里面有出现啊、哦。那时候是什么事呢？就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谁？这个是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啊，传福音的腓力，那时候他是耶路撒冷七个执事之一啊。后来耶路撒冷呢，因为这个斯提凡这个殉道啊，大遭逼迫，所以他们就四散啊。四散之后，那个这个腓力啊，就到处就传福音啊。结果后来神把他这个叫他说你往这个旷野那条路上去，结果他就到旷野那条路上去，那个圣灵在里面告诉他啊。结果他到那边去的时候就，看到这旷野里面居然有一辆马车啊、哦，然后圣灵就在他里面呢，跟他讲啊，这个是马车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太监，埃提阿拉伯的太监，他是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啊、哦。他虽然是这个非洲这个埃提阿拉伯的人呐、啊，啊、哦，就是伊索皮亚啊、哦，这个在非洲啊、哦，在埃及的南边啊、哦，那他来朝圣 ，OK， 他现在朝圣完了之后就要回去啊、哦，那圣灵就在这个腓力的里面告诉他，你就是贴近那个啊。你就去贴近那个车子走啊、哦。好，那这个腓力啊，就跑步，在这个车子旁边跑。就跑的时候呢，怎么样？就听见这个太监啊在那边读以赛亚书啊、哦、啊，那就腓力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个太监就说：“啊，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啊、哦，然后啊。结果后来他就邀请这个腓力坐上车、哦、坐上车，结果要请教腓力关于这段以赛亚书是什么意思，结果他在读的那段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他像羊、哦、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他的审判被夺去，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这个是因为他读的是希腊文版的、哦、这个叫做74译本，所以跟我们的这个希伯来文版的不太一样、哦、啊，但是意思是差不多、哦、好，所以他读的就是这段，他说啊，他就问这个腓力啊，他说啊，请问啊，先知说这个话是指着谁呢？ 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啊，对啊，这里面明明是这段预言到底在讲谁啊？哈、啊，是指以赛亚吗？啊，所以腓力就开口啊，从这个经上起啊，对他传讲耶稣啊。所以这个53章就是很清楚的在讲耶稣啊，所以后来这个太监就什么啊，就信了，就受洗了啊，受洗 ，OK。所以这个是这段话啊。好，那接下来他就讲到了什么呢？第九节啊，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是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边讲到预言到主耶稣的。埋葬，好，死跟埋葬，但是这段话，吕正中的译本是这样讲哈，他虽然没有行过强暴，他口中虽然没有诡诈，人还使他的坟墓跟恶人在一起，使他的丘坟跟妇人在一道啊。他因为原文里面他并没有说同埋或者说同葬，他是说原文是说在一起啊，在一起。那这个。New American Standard 是说 His grave was assigned with a wicked man, yet he was with a rich man in his death. 他本来是被 assigned, 要跟这个恶人呢是在一起的，他的坟墓本来是要跟恶人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呢，当他死的时候呢，他是跟一个财主在一起啊。好了，那这财主没有死啊，这个财主是后来是谁啊？是约瑟啊。那个马太福音27章啊，57节说，到了晚上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好 ，OK， 所以主耶稣那时候真的被埋的时候呢？是有财主同在啊，他跟财主在一起。那他说本来他是要放他的坟墓是要跟恶人在一起的，后来但是他死的时候呢是财主跟他在一起啊。好，所以这段话这样翻译的话就跟后面主耶稣所遭遇的事情呢是蛮一致的啊。接下来啊第十节开始啊，第十节开始讲到主耶稣的基督的得胜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英文是说 The will of the Lord will prosper in his hand. 神的旨意在他的手中啊，会 prosper 啊，会 prosper。神的旨意就是要借着他的死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啊，同时要领这许多儿子呢进到荣耀里面去啊。第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所以主耶稣因着这个看到教会诞生，他会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OK， 所以这个是讲到主耶稣这个后来这个得胜啊。得胜之后呢，许多人就要因着他得称为义，就是我们这般人啊，他也要担当我们的罪孽啊。那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睹物啊。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吕正中的译本是这样翻译啊，故此我必将许多人分给他做业份，他必分得强盛的为掳掠物。神会把许多人给他这个以伟大这个 great 啊 ，the great 这个也可以分成many 啊 ，many 这个你看这个 NIV 底下有这样写啊，伟大的或者说是许多他那所以呢可以翻译
强盛的也是 numerous
所以呢有一种就是翻译的方式就是说他与伟大的同分呢，就是说神会把许多 many 给他分给他作为他的 portion 啊，作为他的产业。那这许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啊，我们这些人都要被赐给耶稣，作为主耶稣的产业啊。然后呢，他会 分得强盛的为掳掠物啊。这个后面是说这个英文是说
numerous，
他说会 divide the spoils with the strong 啊 ，with the strong 也可以翻成 of the strong 啊。你可以把这个什么这些掳掠物啊，这个掳掠物什么，就是那些强壮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壮那个叫做
有能力的，
对，那个叫做什么壮士，就是那个壮士，你要把那个壮士啊成为你的掳掠物。壮士是讲什么啊？
撒旦，
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对不对啊？所以他必得强盛的为掳物，他会把撒旦作为他的掳物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4:8啊，就这么说了。所以经上说啊，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所以这个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啊，他掳掠的仇敌啊，他赐下许多恩赐给他的百姓啊。好，所以53你就看到从主耶稣的卑微，然后呢担当我们的罪，然后讲到他的死跟埋葬，最后讲到他的得胜，对不对啊？所以53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啊对弥赛亚预言的这么详细这么清楚。所以有人说啊，那个以赛亚好像是感觉上他好像就站在十字架底下，就看着基督啊，然后呢就写下了这一篇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54啊，54里面讲什么呢？他这边啊第一节啊，第一节是讲到锡安的荣耀啊，儿女会繁增。OK， 我们看到读到54的时候，你会看到我这边开始讲到锡安，53讲基督，54讲到锡安啊。锡安是讲什么？就是讲教会啊，讲到教会。前面先有基督的受死复活得胜，接下来就看到教会的荣耀啊。所以他这个54第一节是讲到教会的荣耀，讲到儿女繁增啊，就是啊人数啊会叫繁增。2-3呢，讲到他的荣耀，讲到什么？讲到他的地界要扩大。啊，然后4-8呢，讲到锡安呢，他会被赎回，好、啊，被丈夫接纳，本来是被抛弃的，啊，为什么被抛弃？因为是你犯罪啊，但现在呢，会被重新接纳啊。这讲到教会过去的罪都被洁净了，都被赦免了啊，现在成为基督的心腹。然后9-10呢，是神启示啊，他说他这个慈爱永远不离开锡安的，就讲到说。神的慈爱永远也不离开教会啊。11-15呢，讲到神会要建造、教育跟保护锡安啊，就是一样，这个锡安也是讲教会啊。最后呢，16-17讲到神会保护他的仆人不受攻击啊。好，这段我们等一下还在解释说这段话怎么解啊。好，所以这个是54，你就看到基督啊完成他的工作之后啊，他就要看到他劳苦的功效了。现在看到教会的荣耀就来到啊。好，第一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啊，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没有丈夫的怎么会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呢？啊，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当然不是说因为这个自己生了一堆这个什么私生子，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讲到什么啊？讲到那些本来没办法生育的，他说将来这些人他们会有更多的儿女，这是讲到这个句话完全是应验的教会啊，是讲到什么呢？不是讲到我们肉身的儿女，乃是讲到属灵的儿女，那些没有结婚的、没有生养过的。他说他们的儿女会比那些有结婚的有儿女的还要更多啊，这就是讲到说是一定就是讲到那些生养属灵的儿女啊，属灵的儿女我们可以不管我们这个人有没有结婚啊，但是有没有生小孩啊，但是我们可以有啊，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很多属灵的儿女。他说啊，所以这个从来没有怀孕的，从来不生养的啊，没有结婚的，他说过去的在人看来就是哎呀可怜了啊。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家庭啊，或什么？哎，可是圣经说不是，这些人要怎么样呢？然后这些人要歌唱啊，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啊。为什么呢？ 因为神赐给他们属灵的儿女，好，赐给他们属灵的儿女，这个福分比我们生养肉身的儿女，比我有一个哇好老公啊，这个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好啊，所以不要太羡慕人家啊。看人家有这个老公啊，什么这个啊儿女啊啊，很羡慕。我们邀请的是我们要有生养属灵的儿女啊。好，所以这个让你看到，就是锡安的荣耀是讲到什么？这个教会的荣耀。第二节到第三节讲到他的地基要扩大啊。第二节我们看这个照片，这个是什么？这个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啊。啊，那个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的帐幕都是像这个样子啊，上面这个黑黑的这个啊，这个是他们游牧民族。这个游牧民族啊，很特别，这个中东啊，就是他们那边的游牧民族啊，到现在他们经过几千年来，他们习惯啊生活是不改变的啊。你阿拉伯人啊，有些人是务农的，有的人是经商的，那些经商的住在城市里面的啊，跟当初的阿拉伯人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都受到西化影响。那些耕田的那些阿拉伯人啊，那是另外一种阿拉伯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跟过去呢啊有一些地方一样，有些地方改变啊。但是那些游牧民族的阿拉伯人啊，那个这种人这个叫做贝都因阿拉伯人啊，这个贝都因人，这种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跟几千年前他们说几乎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你改变传统是一件很这个亵渎，很不这个不可以的事情啊，要不得的事情，所以他们会非常遵循过去的所有的生活形态、生活传统。所以他们说，现在你要了解过去他们这个圣经时代人怎么生活，你只要去看那个贝都因人，你就大概知道了。所以这个是贝都因人的帐篷啊。他们帐篷都是这种方形的啊，方形的。然后呢，他这里讲说要扩大你帐幕之地啊，然后呢，要放长绳子，你看那个绳子就是我们搭过帐篷就知道有那个绳子，对不对啊？要坚固这个橛子，橛子就是这个银钉啊，钉在那个土里面那个钉子啊。他说你要把那个啊绳子要放长，然后那个橛子呢要插深啊，为什么呢？因为帐幕要扩大啊，扩大。那东方的帐篷啊，他们就通那就是东方就是圣地那个地方的帐篷啊，通常是方形的啊，也不是蒙古包，也不是那种三角形，是方形的啊，是用山羊毛的这个布帘隔成两个房间啊，入口的地方是男人的房间啊，也当做这个会客之用啊。那在这后面呢，是女眷跟孩子们的房间啊，有时候还会有第三个房间是给仆人或者牲口啊用的啊。那当一个家庭啊扩大啊，人丁越来越多的时候怎么办呢？或者当一个人变得非常富有之后，他想要扩张他的帐篷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他们那时候不是说哎呀另外再弄好几个帐篷，他只要在原来的帐篷旁边再给他加盖啊，加增一个另外一个房间就可以了，就很像西方人啊把他们的房子加盖房间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啊，这个 OK， 下面这个也是这个图呢，也是他们啊，就是游牧民族啊。前面他们啊，有挂着几个，那有个架子，架子上面挂着那个什么，那是一个他们的皮啊，用皮做成了一个那个一个容器，里面装水、装酒啊等等。啊，那后面就是那个方形的那个帐幕，对不对啊？好，下面这个图你就看到，哎，这个帐篷啊，可以再往旁边再扩大啊，这个一直加盖啊，加盖。好，所以他说啊。现在呢，神给他们的恩典是什么？你要第三节，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着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好，这讲到教会的荣耀，不仅人数要增多，而且呢地界要扩大，福音要从这个地方一直往外传，教会的那个地界要扩大啊。好，所以这个神让我们要扩大我们的眼界啊。然后接下来啊。第四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啊。圣经里面说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他们 以色列人啊，以前是寡居啊，为什么寡居呢？因为被休了。为什么被休呢？因为自己犯罪啊，犯罪，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等于是一个人独自居住啊。好，那但是他说现在呢，神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现在变成新造的人，我们过去的罪都被赦免了啊。然后第六节啊。啊，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被称为全地之神。所以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丈夫啊。第六节，耶和华招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啊。好、啊，这个在我们对可以对照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啊，神对以色列这样说啊，啊，这个是何西阿，何西阿对他被他那个什么，被他那个对他那个不忠的那个妻子啊，他把他赎回来之后，他怎么说啊？啊，我对他说啊，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啊。以色列人呢，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佛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啊。好，这里讲到说那个当那个这个以色列这个不忠的妻子啊，后来被神赎回之后，神说他这个啊要多日独居啊。这个独居其实是讲到在巴比伦那段时间，他被掳去了、啊，被掳去了，他们多日等于是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司，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像是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一样。那七十年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懊悔啊，懊悔。但是呢，他说啊，神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啊，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啊。所以在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那我们认识一个师母，他那个先生有外遇啊，有外遇，那就他为这个先生啊祷告好久啊。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样的先生不要也罢啊。那这个师母是一个祷告的人啊，祷告了好几年之后，那眼泪都快流干了。就有一天啊，突然神对他说话了，那神对他说，犹大的狮子已经得胜啊。然后呢还要说什么，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啊。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说神的意思说你不要在乎这个先生了啊，神自己要聘他归神为妻啊。所以啊他就欢喜了啊，神给他这样宝贵的话啊。一样啊，这个我们在这地上许多东西要让我们失望啊，但是神要把我们眼泪擦去啊，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啊。啊，好，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然后接下来这个第八节，我的怒气张力顷刻之间将你掩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啊。所以第四节到第八节讲到神要重新把他们收回啊，收回。那一样对教会来讲，神就不再纪念我们过去的所犯的罪啊，我们现在重新啊被带到他的面前，成为基督的心腹。第九节跟第十节讲到神向着以色列人，今天是向着教会，这个慈爱永远不改变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也是金句啊。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第十节啊，这是个很重要的经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句话让很多人得到安慰，对不对啊？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啊！过去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神就离弃他们，但是现在神赐给他的百姓一个新的约啊，因着耶稣啊，我们就可以安稳啊。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苦难、患难、痛苦，他们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啊。 啊，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十一节到十五节这边讲到神要建造这个教会啊，你这受苦、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这让我们想到启示录里面这个新耶路撒冷，对不对啊？新耶路撒冷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啊。然后呢，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啊。所以你看到新耶路撒冷，就看到许多的宝石啊。哦 ，OK， 有什么？有碧玉，有蓝宝石、绿玛瑙、绿宝石、红玛瑙、红宝石啊、哦，等等，十二样的宝石做它的城墙的根基啊、哦。那在这里，以赛亚书里面这边也讲到，神要用本来现在看起来是非常荒凉的耶路撒冷，神要把它重建啊、哦，重建。然后呢，是用什么？用宝石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啊、哦。那这个是讲到什么？讲到神今天要建造教会，他会用许多的珍宝来建造教会。这些珍宝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的啊门徒。神要把我们这个人啊，从本来是泥土啊，变成石头，石头就是建材，
活石。
活石，那不仅是活石，还要经过高温高压之后变成宝石啊，宝石。所以神的教会啊，是由将由这些宝石来构成的啊、哦，所以到时候神的教会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啊！你不要看到就今天地上很多教会啊，看起来是不像样啊、哦，因为都是半成品啊、哦，有的甚至于是不是真的这个得救的啊、哦？但是神在里面有一个真的教会啊、哦，有了真的教会，这些真的教会里面有真的信徒组成，这、就是每个信徒神要把他们变成宝石啊、哦。第十三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神要亲自教导每一个教会里面属他的儿女啊，怎么样教导我们？透过圣灵，对不对啊？透过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是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所以神也要保护教会啊。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所以神在这里应许要建造、要教育，还有要保护教会。十六节到十七节呢，讲到神仆人的福分啊。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死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OK 啊，十六节有一个，我刚刚漏掉十六节。十六节说，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神说这些人啊，这些器械也不都是他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吗？啊、哦，所以他说这些兵器啊，不会拿来攻击你，那些恶人啊，他们不会兴起啊，来攻击你。他说这个是神给他仆人这个保有的一个福分啊。那听起来都很好啊，但是后来我们仔细一想好像不太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的很多仆人他是会受逼迫啊，甚至会殉道啊。那这段话要怎么解释啊？你想想看哦，对啊，这个圣经里新约里面雅各不是被刀杀死吗？啊，保罗也是被刀杀死啊。被斩头啊，这些器械不都是攻击他们吗？而且这当中啊，保罗还被这个鞭打，被棍打，还被石头打。这个神不是为他的仆人，说也许我还不够格，但是保罗怎么是够格了、啊？他怎么会他会受到这些呢？这个以赛亚书这边不是有应许吗？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啊。啊，那这段话怎么解释呢？OK， 两个解释不是两个解释啦，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神一般性的原则啊。我们这样才会读这个旧约啊，我们才会比较了解说到底怎么搞的。有时候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好像这个话没有应验了啊，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一般性的原则啊，就叫 logos 啊，它必须要转成 rhema 这个才是神对我们个人的应许跟保证。就是这个总的来说，神会保守他的仆人不受到这些攻击、哦、但是呢，是不是百分之一百？不是。那我说，那这段应许不是空的吗？不是。如果这段应许神个别对你说的话，你就可以抓住这段应许，你就会不会受到任何的攻击。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用到，比方说病得医治也是这样子。圣经里面有没有应许说我们病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有啊，对不对？他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是一个神一般性的应许。但是呢，这话还需要不仅是只是一个 logos 白纸黑字放在那个地方，那好像是有很多的那个什么珠宝，很多的这个宝贵的应许啊，放在那个盒子里面，放在那个抽屉里面，神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啊！我先打开来看，哇！原来我有这个应许，我有这个应许，很好啊、哦！但是呢，这个应许还要变成 rhema， 就是神要吹气，直接对我个人说：神啊，你既然这边写了，是不是这句话就用在我身上？神啊，我要宣告你这句话要用在我身上。OK， 所以当这句话，当神一吹气啊，对我个别说的时候，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确实的保证啊、哦。但是我们说、哦、那时候我就要等了，等它变成瑞玛才可以。不是，我们不是光是被动的等待，还要认真的去默想、祷告跟宣告。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啊？你读圣经你才知道说你这里有这么多许多的保障啊，这么多许多哈、哦、等待你去宣告、去支取的这些宝贝。哎呀，这一大堆支票啊，你要去支取，对不对？哦，这里有一大堆的珠宝，你要去跟神 claim， 跟神要，你这样才会有，对不对？哦，好，那怎么样能够取得啊？就是要默想，多多默想，把这句话拿来祷告。主啊，你这里面有这个应许，主啊，你这边有应许，主啊，求你让这个应许成全在我身上。你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嘣，那句话就发出光来，那时候那句话就是你的了。哦 ，OK。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经过这个转换的过程，你不要拿这个生命就宣告说，哦，我有这个。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生病没有得到医治呢？神不是让我们要得到医治吗？因为这个话要成为瑞玛。那但是许多时候，他怎么样不会变成瑞玛？因为神容许一些跟这个违反这个原则的事情出现。神如果容许一些违反这个原则的事情发生，是因为神有更美的旨意。神没有保守保罗不殉道，神没有保守保罗不去受逼迫，对不对？神没有保守雅各不被杀，因为神有更美的旨意。好，那一样有些人呢，这个生病，但神没有医治他，因为神有一个另外一个更美的旨意。保罗他也是有病了，对不对？但是神没有医治他，神三次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好，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啊，我是最后停在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应许，这需要等候我们去发掘，等候我们去支取啊。支取不是说哦读到了就是我的，你还要去祷告，让这个话发出光来，神直接对你说，哇，你知道这句话我得着了，你就知道这句话是我的。好，好，那有的时候神没有把这句话给你啊，因为神另外还有一个更美的计划，所以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计划什么。保罗也是跟神求神医治他呀，那求了三次之后，神明确的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所以保罗就不再求了，他知道说什么时候他软弱，什么时候他就刚强了。所以我们不是做一个糊涂的人啊。对于神的许多的应许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为着这圣经来祷应许来祷告，然后呢知道说神在我个人身上你的旨意是什么。